日本225杂志做了个调查，最让驾驶员反感的行为是什么？副驾驶对正驾驶各种开车的方式指手画脚啊。那这种行为就好比唐僧一直在你耳边念念念念念，心里烦得很啊，你想做什么事情都不太做得好啊。那首先啊，副驾驶的人喜欢所谓的这个教人开车呢，他是投射效应在作怪啊。哎，徐家昌邹成熙在新西部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啊，论投射效应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上面说啊，不少人的认知缺乏客观性，喜欢把自己当作标准，并且呢把自己的感情意志行为特性呢等等投射到他人身上并强加于人。说真话啊，这些人只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对的，并且想让别人也照自己的想法来做这个事，来获得别人的肯定和自我的满足。就好比如果说我是很喜欢吃榴莲的，榴莲那么好吃的，你赶紧吃嘛，你去喜欢吃嘛，你肯定要喜欢吃的，这么好吃的榴莲你怎么能不喜欢吃呢？不然就不高兴，说不定还吵起来啊，榴莲你都不要吃，你什么品味嘛，有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缺乏安全感，也会下意识的指挥驾驶员开车啊。王范文在河北企业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干涉别人指引缺乏安全感，上面说啊，有些人很难忍受不确定感，当内心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呢，会通过人为的制造确定性以及强烈的控制欲来满足自身对安全感的需求。说真话啊，就是副驾坐在边上的那个人，命是交到了驾驶员手里了，是不是？我自己又开不了车，然后我和你一样坐前排，是吧？车子又不受自己控制的，那有的人真的是会担心的，就会想要通过指挥那个正驾驶的驾驶员来获得这个安全感，还是在我的掌控之内，就有点这种意思啊。但其实副驾驶的人一直说话是反而容易干扰驾驶员开车的，是增加危险性的啊。万美娜、李阳、何庆在交通工程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驾驶分心行为驾驶人的多重对应分析，上面说啊，这驾驶分心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2014年全国简易交通事故一共发生了 656.3 万起，驾驶分心造成的 47.2%， 将近一半，300多万都是驾驶分心造成的啊。而副驾驶聊天是典型的干扰行为，会导致驾驶员从驾驶任务中转移精神注意力，延长驾驶员的反应时间，从而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简单的讲，副驾驶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一直唠叨个不停的话，指挥不了正驾驶，反而还会增加事故发生的这个几率啊。所以你看，什么公交车司机朋友们啊，或者长途客车司机朋友们，都规定不许搭腔，不许说话，专心开车，都有规定的，是吧？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安全，得想方设法让副驾驶的人不要影响自己，如果我们自己开的话啊。那第一个办法啊，就是上车前先委婉的告知对方啊，比如说我自己开车啊，旁边有人一直教啊，会忘记怎么开啊，会非常危险的啊。在开车的途中，要是副驾驶忍不住了还是在那边说，我们就不断的提醒你，别说你再说我真忘记怎么开了，他反而那我不说，这样反而客气点比较好。你要跟他说闭嘴，吵起来了，你们还不如不要一起出门了，对不对啊？那第二个方法呢，什么呢？把音乐声音开得稍微大一点啊，这个副驾驶在说什么不太听得清楚，不是说是完全听不到，你开那么响，那外面车子按喇叭你也听不到了，是你知道他在说话，但他说话的内容其实你分辨不太清楚，这样就可以了啊。那么参考陈杰等人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上面发的论文，驾驶中听音乐对驾驶安全的影响，上面说啊，60分贝听歌时呢，开车会更加专注，对车辆的控制也会更好。简单讲啊，就是听歌不但能够避免副驾的这个朋友唠叨啊，还能让自己开车啊相对能处于一个更好的状态啊。第三个办法，让副驾来开，我们随便找点理由，什么我们有点困了，眼睛有点累了，腰疼，是吧？你开的时候，我在副驾说，你感受一下啊，我也嘚嘚嘚在那边说啊。何浩然、周一安在世界经济期刊上面发了一篇论文，给你听一下啊，换位经历是否会促进换位思考，来自经济学实验的证据。那换位经历呢，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感受他人的情感和想法，从而达到换位思考的目的，并且影响参与人的行为。说真话，就是时间久了，他自然也会意识到之前的行为是有多烦的，以后呢他再唠叨的可能性也不会有那么大啊。但也有一种情况，你这么说，那你来开，不啦我就不要开了，唠叨嘛要唠叨的，开你让他开他是不开的，也有可能会是这种情况的啊。但是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是说 副驾谁坐副驾，一般是老公的老婆，老婆的老公嘛，都是关系比较亲密的人，你这种像怄气一样的人，哎，那不行，你来开这种有可能也是不太好，对吧？那所以说也不是特别推荐这方面的这种做法。那更不推荐的是什么呢？哎呀，实在是太吵了，哎，你下车，你打个车你走。这个听起来是有效，的确是让副驾不唠叨了，这个目的能达到的这种情况下，其他的问题会不会产生呢？所以说啊，很有意思，我们在做汽车的时候，你如果单纯只是解决这个技术上面的这种问题，没有考虑到生活的场景的话，往往还是有可能得不偿失的啊。总的来说，坐副驾的人喜欢教我们开车的话，一方面就是因为他有可能觉得他自己技术太好，自信过头了，另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他缺乏安全感，想要通过控制驾驶员的操作来获得这个安全感。也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他真的就只是想和你聊聊天，都有可能的。所以说两个人出门，五个人一起坐一台车子，重要的不是开车水平到底是怎么样啊，也不是说到底害怕不害怕的问题，是大家愿不愿意知道这样的情况，还是一起出发，在一起出发愿意一起同行的这个过程中，谁更能够承受一些，谁更能体谅一些，大家能不能更好的达到想要去的目的地，有可能这才是关键所在吧。